先问候大家新年快乐，大家准备平安。
新年快乐。
在我们华人来说，我们要过两个新年哈。我们刚刚觉得说过了元旦，这个好像还不算真正意义上的过年。在我们印象当中，我们要觉得过了农历新年之后，我们才算过完这个年哈。但是我们也很感恩，也看到新年的气息。不知道大家跨年是怎么过的哈？跨年有什么特别的活动吗？我看到在网上可能是没有信耶稣的人哈，他们开玩笑说，他们说不要把跨年看作像你的分水岭一样。为什么呢？下面有一句话他说很有可能你2025年是什么样，2026年还是什么样，说你不要把它看得太重哈，因为你26年怎样，25年还是一个样，你不要把它看得太重了。但是我觉得在信仰里面我们是不一样的我们请开往下一页我们是不一样的我们说我们可以2025年，我们为着我们过往的一切，我们来感谢神，我们带着感恩的心来到神面前。那么我们也为着2026年我们继续的信靠神，仰望神，求神他带领我们每个家庭，带领我们每个人，带领我们教会前面的路程。那同时呢，我们也看到今年的圣公主题哈，我盼望大家在主的话语上不断的扎根能够不断的去读主的话，去学习主的话，让我们的生命在主话语上扎根。那不仅我们扎根我们还要在主里面要学习如何的去传扬基督，要传扬福音。我们信仰的中心不是其他人我们信仰的中心也不是什么其他的事物，我们信仰的中心就是神的儿子主耶稣基督。所以盼望我们弟兄姐妹在新的一年，我们学习的是扎根主话，传扬福音，来传扬基督。所以今天呢，我再跟大家要学习每门口这个瘸子得医治的这个故事，我们要一起呢来学习，看到神要给我们有怎样的亮光和看见。那么在学习学习之前呢，我先请吴佩姐妹来分享一个见证吧。好，吴佩可以。
其实是上个礼拜那个严牧师在讲那个讲到的时候，我就特别有个感动，想要分享。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是今天又不想分享那个，因为有太多的想要分享的，对不对？我觉得呢，刘老师今天早上也在说，我今年我都没有唱那个歌，但是我有基督，我也觉得真的要诉说神的荣耀。我只分享一个简单一点的，但是是就是说相信祷告。是去年6月份吧，是罗恩帕克教会有一个弟兄，因为住院，后来在康复中心，就是凯西的先生那天呢，我呢去探访他，本来约了另外一个姐妹，那个人住在罗恩帕克，然后本来是说我接他去，结果一查呢，他家到那个康复中心只20分钟，我要去接他要绕1个小时。那我家直接去呢30多分钟，后来我就说我们俩各自走各自的，我们就到那儿去了。我去那儿等了他好久，他都没来，他应该很近也出发了，后来他终于到了，他就跟我讲说佩，我好害怕哟。他说我平常，他其实胆子很大，是个老师，但是他说我从来都开熟路，只要生一点的路，就是海伦很多人都认识他。他说我从来开生路都是我老公开，虽然没多远，可是我心里一直很担心，所以战战兢兢的来了。好，我们就不说探访的过程，等我们走的时候，那我就在想要回去了，他也心里挺忐忑的我就说那我们就来祷告，我们就很简单的祷告，我们就说主啊，我们把我们的方向盘、刹车、油门都交在你的手中，愿你在我们的车视为竖起盾牌，我们不撞别人的车，别人也不能撞我们的车，让我们平平安的回家，就这么祷告。然后我们就分手了。其实那天真的是阳光明媚，我是走在纳帕那边回来的他在纳帕那边嘛，这边12号真的很美我很开心很高兴，一边走一边还感谢主真好。结果呢，那都单行道，其实我跟前面的车拉了有2个多车的距离，因为我东看西看，我怕我注意力不集中。 我跟你讲，开着开着的时候，突然就是我自己没有意识，没反应过来，就听到前面有刹车声，我自己没反应过来，我不知道我怎么，就是我下意识就踩刹车。当我注意前方的时候，我觉得根本没有办法了，肯定撞上了。然后呢，我就主啊，你救我。然后呢，我跟你讲，就差一点点，就没有撞了。没有撞，再还不，我就一看后视镜，后边一个很大的 truck 跟着我后边，他也没有办法，肯定撞上我的时候，我不知道他头出去到一个沟里去了，而且超过我的车一半儿。哎呀，我说感谢主！我觉得最奇妙的是，这个事儿发生之后，我怎么觉得心里平安的，什么事儿都没有，好像就看电影似的，都没有说一个很紧张。我说那就是主给的深深的平安，那就是我们祷告，你看神都在垂听，真的见证神的荣耀。我们真要相信神的话，每一句话他都是至宝，你说的话他都听了。我们不要以为，哎，我们办办祷告给大家看都是例行公事的，我觉得太可惜了。我就说真的要相信主，相信主的每一个作为，每一句话。好，感谢大家。
谢谢我佩哈，我可以那还会有很多的见证啊，今天只是挑一个跟大家来分享。那我也盼望大家啊，我们不只是在感恩节分享见证啊，不只是在新年的第一个主日分享见证，我们盼望在我们的平常的主日当中，如果大家有见证愿意分享的话，我盼望大家能够站在这边来跟大家一起来诉说神的恩典，主的主在我们身上那美好的见证。所以盼望主帮助我们啊，我把这个见证放在讲道的前面哈，或者在讲道当中，那就知道我多盼望大家能够愿意起来分享，这是我的心愿啊。我盼望我们弟兄姐妹多多的诉说神在我们当中的作为。所以愿主施恩，愿主带领我们每一位，来引领我们在新的一年当中各个方面都有主的保守引领和施恩。好，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我们谢谢你带领我们平安走过一年，新的一年我们也继续的交在你的手中。我们也要在这里要这个主日我们一起来学习你的话语，我们求你施恩，求你带领，来越过我们一切的软弱，在今天我们的聚会当中来得荣耀。求你赐下你的话语，求主你引领施恩，求主你帮助我们，求主你灵自由运行感动在我们当中，来赐下你的话语，让我们因着主的话，我们心里面有满足，有喜乐，有盼望。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
那我们今天学习的题目是奉耶稣的名起来行走。所以我们说当我们看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说故事发生在2000多年前的耶路撒冷啊，我们说那是圣殿。那么在圣殿呢，我们知道这个是犹太人他们信仰的中心，因为全世界最神圣的地方啊。那么在这圣殿当中，我们看到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大门，那这个门的名字呢叫做美门。根据犹太人历史学家的记载，这个门呢不仅非常的高大，而且呢这个门它是用黄铜来铸造的，比如说在太阳一照射就金光闪闪的，而且这个也是非常非常有价值的，它的价值超过那个镀金镀银的门。那么可以看到，这就是象征着力量、财富、荣耀或者是永恒这个非常高大、非常好看的这一扇门哈，叫做美门。那么就是在这一个价值连城的美门底下，住着一个人哈，坐着一个和他极其不协调的身影，和那门不协调的一个身影是什么呢？就是一个生来就是瘸腿的这样的一个乞丐。你可以想象这个非常对比的一幅画面哈，这个门是高大耸立的，是金光闪闪的，但是那个乞丐呢， 是衣衫褴褛，衣衫褴褛的，是蜷缩着卧在那边的。因此你看到是一个是通往啊这个神圣同在的一个入口，可以进到圣殿里去的。那么另外一个呢，是被这个门挡在外面很绝望的这个乞丐。所以这个门虽然叫美门，但是在这个门下边生活的坐着的这个乞丐，这个生来就瘸腿的人，他的生活一点都不美。所以我们看起来行走啊，奉耶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我们看第一个就是在绝望中的惯性与期待。那么圣经告诉我们说，在申初的时候，申初呢就是下午3点的时间，那么根据犹太人的传统，就是献晚祭的时候，也是犹太人呢很虔诚的人，他们在祷告的时候，所以在申初祷告的时候有两个人啊，他们是教会的领袖，一个叫彼得，一个叫约翰。这两人干什么呢？他们上圣殿去。但是第二节就告诉我们说，有一个人，这个人呢他生来就是瘸腿的，所以他的腿是瘸的，没有办法正常走路。而且给我们看到很重要的一个，就是他的瘸腿不是后天因为什么疾病啊，因为什么啊事故造成的，告诉我们说他怎么样，生来就是瘸腿的。言外之意就是说，这个人他从出生那一刻起，他的腿就是瘸的，没有办法正常走路，他的脚没有办法像我们一样正常在地上行走。根据后边的经文我们就知道，这个人已经有40多岁哈，那有40多年的时间他都是没有办法双脚踩在地上去行走的，也就是他的身体是残疾的，他不知道什么叫奔跑，什么叫行走。你可以想象在那一个文化背景下哈，那这个是被人看是低人一等的，因为他生来就是瘸腿的。那他怎么生活呢？告诉我们说天天被人抬来，也就是说感恩的是呢还有人帮他，他还有亲友，有人可以把他抬过来。那什么时候抬呢？天天都抬，把他放在这个美门口，这是一个固定的一个机械的模式。所以他的亲友们可能早晨把他抬来哈，放在那边一天，在那边哈，白天就这样，晚上又把他抬回去啊。然后抬到那边去的时候，很多人看着他，看到很多人都进到圣殿里面去敬拜啊。但是呢当别人敬拜之后平安喜乐的离开圣殿的时候呢，他又被人再抬回去，就放在那个门口，那个门叫美门。他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被人抬放在那边，目的是要干什么？第二节的最后告诉我们说，要求进殿的人干什么？周济他。所以这是他本能的反应，他就说你们给我一点帮助哈，给我一点钱哈，那因为我生来是瘸腿的，我没有办法生活，那我需要来帮助。所以呢他就在这边，我们说是一个乞丐的处境哈。那么在这里面我们也看到有两个危机哈，第一个危机是什么呢？就是绝望的惯性，绝望的惯性。虽然天天有人把他抬过来，显示说他的朋友们他的家人们还肯抬他，还是有爱心的，但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什么呢？另一方面也显示了有可怕的一种常态化，就是这个瘸腿的人他已经习惯了自己的瘫痪。他觉得说可能我在10岁的时候我还想过我有一天腿被医治好了我可以行走了，他可以20岁的时候或许想象，哎呀我还痛苦流泪过哈，我不能像别人那样去正常去工作。但是到了40岁呢，他可能就觉得说我就认命嘛，我这一辈子可能就是这样的，我就是个废人了哈，我改变不了什么了。所以弟兄姐妹，这是一种什么？一种惯性。这种惯性最可怕的地方就在于什么呢？就是他让你在这个美门口，就离圣殿最近的，但是你却过着最无奈的生活，离圣殿只有一步之遥，但是他却进不去。你说他离祝福那么近， 在我们看呢仿佛又那么远。所以弟兄姐妹，这是很多基督徒属灵生命的光景，就是我们在教会里，或者我们在每门口，我们听了无数的讲道，我们也读了很多的圣经，但是我们生命的本质可能我们还习惯是软弱的，我们还习惯是瘫痪的，我们虽然在每门口在教会，但是我们还习惯说哎，就这样，我就是软弱的，就是瘫痪的，我就是不能起来行走。为什么？因为这么多年都这样过来，这是一个绝望的惯性。很多时候这种惯性就让我们觉得说我就是这样的，没办法再改变。第二是什么呢？第二个危机就是错位的就是期待的这个错位。也就是说，当他看见彼得和约翰要进殿的时候，他心里面期待的是什么？周济，就说你们可以帮一帮我哈，是钱，是周济，在人看来这是非常合理的，因为他坐在那边的目的就是为了让别人去周济他。但是在那个时刻，站在他面前的彼得和约翰，他们是刚刚经历五旬节圣灵的充满，他们是拥有神国度权柄的使徒，所以神要预备给他一个惊天动地的神迹，要这个瘫痪的人他可以有行走的自由，来重塑他的生命。但是面对神给他这么大的一个恩典，我们看到他开口所求的是什么呢？我只要几个铜板就够了，我只要一点钱就可以了。所以这就是我们人性的这个盲点，我们往往是我们说只要一点止痛药就可以了，但是其实神想要给我们是干什么？是做一个手术，让我们可以彻底的生命被改变，生命被翻转，跟以前是不再一样的。那我们觉得说止痛药就好了，但是那只是暂时的缓解疼痛，并不能解决你生命根本的问题。神要给我们做一个手术，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只是想说日子过得舒服一点就好了，不要那么穷，不要那么苦就好了。但是弟兄姐妹，神想要我们的生命被彻底的翻转，从根本上来解决问题。所以我们说今天我们在神面前，我们有没有这种绝望的惯性呢？这种绝望的惯性就是我们可能是一种长期的坏脾气，可能是我们性格的缺陷，也可能是我们在这过程当中我们挣扎了十几年我们都没有办法改变的。我们告诉我们的家人说我就是这个脾气哈，我没办法改，你要不你就忍忍吧，这就是惯性。我们就能说我们习惯了，这是一个属灵的瘫痪。可能我们每周我们都来教会，我们按时聚会，但是我们心里面好像没有那种对神深深的渴慕，我们就习惯了哈，每个时候到聚会就来聚会，这每个星期能来聚会已经很不容易了哈。那一个更高的要求是说，我们对神是有个渴慕，而不是只是习惯了这个宗教的仪式。盼望主帮助我们，不要只是停留在那一个惯性当中，要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往前行走。很多时候我们就有那种惯性，我们觉得就这样，我不愿意调整，我不愿意改变。所以以前我在国内服侍的时候，那有的时候我需要到郊区的教会去服侍哈，那么在那时候弟兄姐妹就分享，因为我也负责那个教会，然后他们就讲到说请那个姐妹来在教会来服侍，但是有好多次哈，这个姐妹总是要晚个比如晚个一点时间到，比如说我们是十点哈，那她总是要很晚一点的时间去到的，因为她到就如果是普通的姐妹聚会也没问题哈，那因为她是在教会里是要唱诗，因为那个就跟我们现在这个程序的不一样哈，在崇拜之前她要带大家唱诗的，你可以想象如果她不来的话，我们大家会众就没办法唱诗哈，所以排她来唱诗呢，那她每次都是要来的晚稍微晚一点点哈，然后后来我们她也跟她说哎，那你可不可以稍微早一点来哈，因为唱诗大家一两百人要在等着来。 啊，然后就说能不能早一点，他说哎呀，他说我习惯了。他习惯什么呢？因为他说我是每次我星期天从家里面来教会，他说我都要把我家里面的厨房整个房间都要打扫得干干净净的，然后我才来教会，然后我才觉得安心哈。那我们说那这也不是什么大问题对吧，你就啊聚完会你回家再打扫是不是也可以的哈，你不一定说我非要把厨房客厅卧室都弄得干干净净的然后再来，可以稍微有一点点的调整，这个不是说很大，对一个人来说很大的困难哈，但对他来说是怎么这个习惯。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就是一个习惯哈，一个惯性。那盼望主帮助我们哈，今天神也要挑战我们的，改变我们的惯性，改变我们的期待。我们今天来到教会当中聚会，我们是不是向神说我要一点，又要一点这个像这个乞丐一样周济就好了，要一点帮助就好了。主啊，你让我下周工作顺利，主啊，你让我身体舒服一点，主啊，你让我能够解决这个麻烦。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这些祈求是没有错的，但是我们能不能更深一点的哈，更大胆一点向神求说，主啊，我们不只想要环境顺利，我们更想要我们的生命被改变。我们不想再瘫痪在那个软弱里面，我们想像那个瘸腿的人可以站起来行走，我要做一个得胜的人。所以很多时候你看到祈祷是一个层面，但你可以有一个更高的层面，就是不要让我们的习惯限制神的作为，我们打破这个惯性，我们有一点调整，让我们可以更好的在主面前讨神的喜悦。所以今天我们说，不管我们处在怎样的一个环境当中，都盼望神帮助我们，哪怕你只是那一点点的期待，但是我们相信神会给我们更多的恩典，因为神的恩典永远比我们永远比我们的期待更大更丰盛。我们来看第二点，就是超越金银的权柄与医治。所以我们说那个彼得和约翰两个人走过去，那乞丐就看到了这个瘸腿的人，所以彼得约翰也看见他了。接下来这个场景呢，是整个神迹的高潮，也是非常有戏剧张力的一幕。那么我们相信你可以想象，那个乞丐肯定是伸出手来，然后眼神可能还是涣散的，我盯着那个彼得的口袋哈，然后彼得说你看我们，哇，彼得说你看我们哈，那并且彼得下了这个命令之后呢，我们看到接下来呢，那个人就留意着看彼得和约翰。为什么要看呢？圣经告诉我们说怎么样，他指望要得到什么。所以你看到彼得没有先给这个人什么，而是说你怎么样，你要先看啊，你看我们。所以就是一个什么样，一个眼神的交流，一个眼神的对视，你看我们。那个人就很听话，也很顺服，就来看哈，然后指望得到什么。如果你是那个瘸腿的人，弟兄姐妹，你看到这一幕，你看彼得说你看我们，然后你就盯着看他，你指望干什么？说不准他会给我一大笔钱，哇，那可以不让我不用，我天天都来了哈，我可以有段时间不用来了。所以当彼得说你看的时候，他真的去看了，但是他看了之后听到彼得怎么说，金银我都没有。如果你听到这个前半句，你会什么心情？你好像在逗我玩啊，好像在耍我一样啊，你让我看了但是怎么样，什么都没有，金银都没有，那你要我看什么呢？但是彼得说怎么样，只把我所有的给你。彼得约翰跟随主，他们确实是没有什么好的经济条件，确实没有什么金银，但是彼得说把我所有的给你，这是什么？我奉拿撒勒耶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你可以想象他一开始是那个人是多么绝望，想让我看，但我看了你说什么都没有，金银都没有给我，但是却现在怎么样，却叫我可以起来行走。如果你是这个人怎么样，也是个很大的挑战哈。你想想，四十年了从来没有行走过，然后别人说，既然我什么都没有，我只是奉主的名叫你起来行走，你肯起来吗？ 你说啊，这是不是在开玩笑啊？我已经病了这么多年，我怎么可能起来行走？但你发现没有，那彼得就拉着他，就扶他起来，他的脚和踝子骨就立刻就健壮了，这个人就得了医治。弟兄姐妹，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发现我们看到的是什么？你说他们有信心，是彼得有信心呢，还是这个生来就瘸子的人他有信心呢？所以都有。我们不可忽略的是彼得有信心，我们也要看到的是这个乞丐呢也很有信心。如果这个乞丐说我不要起来啊，我怎么可能起来行走呢？你这是在逗我哈，金银都没有给我，还叫我起来行走，是不是在耍我一样？但没有，你看到彼得有信心，这个生来就瘸腿的人怎么样，也有信心。所以当他拉着他的右手扶他起来的时候，他就健壮了，他就得了医治。所以弟兄姐妹，你看到的是在一个困境当中，我们真正的依靠到底是什么？当你在生活遇到难处的时候，遇到瘫痪的局面的时候，就像那个人生来就瘸腿，就躺坐在那边，你遇到患难的时候，你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呢？我们可能是找一些金银哈，找金钱。我们说要找什么？刚刚说我们要找关系，我们找人的办法来解决问题。我们是找这些金银呢，我们还是找耶稣的名呢？我们到底要找什么呢？所以你看到金银只能解决表面的问题，那是表面的，给他一时的帮助，但是唯有耶稣的名能给他生命的力量，让他可以站起来，让他可以起来行走。所以我们看到在这里很奇妙的就是，当彼得伸手拉他又扶他起来，然后呢他的脚和踝子骨就立刻就健壮了。弟兄姐妹，给我们一个学习，就是你愿意成为那一个伸出手的人吗？你愿意像那一个伸出手来去帮助别人的人吗？彼得这样做了。彼得不仅宣告说我奉拿撒勒人耶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还拉着他的右手，还扶他起来。弟兄姐妹，在我们周围有很多软弱的人，他可能是弟兄姐妹，可能是福音朋友，甚至是要跌倒的肢体，可能很多时候我们会站在道德的高地上对他们说，你要刚强，你要读经，你要祷告，你要有信心。但可能很多时候我们怎么样，说完就走了，我们可能只是动了口，我们没有动手。彼得没有，彼得宣告完之后拉他扶他。那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愿不愿意去弯下我们的腰，去伸出温暖的手，去拉别人一把，去陪他走一段路，去扶他起来，去实际的去关心他呢？很多时候你看到那个神迹就发生在你愿意去伸手的那一刻。可能当我们去伸手的时候，并不像这个瘸腿的人立刻就可以起来行走，他马上就好起来，但是起码会给他的心里面有很大的安慰、盼望和鼓舞。我们愿意成为那一个伸手的人吗？还是我把手插在口袋里面，我们觉得我们不能伸手？盼望主赐给我们智慧，赐给我们力量，让我们学像彼得这样拉别人一把，扶他一下，那个人可能因着你的伸手就得了盼望，就得了安慰，甚至得了医治。我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看啊，在广东东莞哈，有一些小孩子他们打篮球的这个视频哈。那我把这个视频也拿出来哈。那所以我是把几个视频合在一起的。那第一段视频呢，可能58秒哈，是英文的，所以在我们当中古瑞迪也可以听这个，可以看这个英文的哈。然后后边是一个中文的，然后这后边有个解说。如果大家只看一段呢，可能你不知道这个，因为太快了哈。那请杨赛帮我调一下那个灯，可能 要看一个的，要关一个啊。好，那好，我帮你看。
A kindergarten basketball show. Suddenly went viral. Not because of fancy moves, but because of what happened when something went wrong. When a little boy dropped his ball, but instead of freezing, the team moved like magic. The first child kept going. The second called a dribble with empty hands. The second pretended to dribble with empty hands. The third fully committed.
Kicked the ball back.
The third quietly kicked the ball back into play. And the fourth adjusted his steps to match the third
voices.
No teacher, no adult voices, just pure instinct and trust and teamwork. In 30 seconds, these kids gave adults a reminder we often forget. Teamwork is watching each other without checking. Cooperation is trusting without checking. On helping the one who falls. Is built without helping the one who falls. Without making it a big deal. Sometimes the biggest lessons in life come from the smallest people.
更绝的是，和他互换篮球的小伙伴默契配合他的无实物表演，严丝合缝，全程没有因为少了一个球而不知所措。台下的老师已经悄悄推来了备用球，正找时机递过去，而前排的小朋友早就看在了眼里。让人惊喜的是，他一边稳住自己的节奏不掉球，一边借着走位的空档，脚下轻轻一踢，就把刚刚滚出去的球精准踢向了队友的方向。他居然清清楚楚记得队友的位置耶。紧接着第二排的小朋友更神，不动声色地往右让了半步，就这不经意的一躲一让，直接给球铺好了回队的路。要球的小朋友顺势捡起球，一秒跟上节奏，整套操作行云流水，一气呵成，全场瞬间爆发出哇声一片。这场表演的封神时刻就藏在每个细节里，小男孩的临危不乱，小伙伴的默默相助，老师的细心守护，正是这处不完美的小插曲反而拼凑出了最圆满动人的画面。看完真的是又激动又感动，这群小朋友的心理素质、默契程度和临场反应连大人都未必能做到吧。我看有这样一条高赞评论，知道为什么有好多大人会流泪吗？因为工作之后好像很难碰到这种纯粹的善良了，也很难遇到集体意识很强的团队了。是啊，一群人朝着同一个目标努力，不慌不乱，互帮互助的样子真的太好哭了。点赞关注，希望这群小可爱长大以后依然能如此这般的从容团结。
看的时候大家有什么样的感触吗？很多大人说看了之后会想要流泪啊，甚至很多人都看了很多遍。那有很多人说那个孩子可能这个是一个摆拍或者怎么样哈、啊、但确实是那个丢了球的孩子，他说老师跟他讲过，当你球丢了啊，你还要继续保持你的动作去做，这个是老师说的。但是踢球的那个孩子老师没有这么说，甚至这也不是什么彩排过的。所以你看到观众没有喝倒彩，而是用持续的蛙声和掌声啊，给予最温暖的这个情绪的价值的反馈，我会有很多的感触啊。所以你就看到说一个环境是可以允许犯错的，然后呢是可以用包容和协作来弥补的对不完美的一个宽容， 所以你会发现，也许我们的人生，我们没有办法去创造一个绝对不掉球的人生，所以不能保证说我一辈子都不掉球啊。但是我们可以选择是什么呢？当你掉了球之后，你是在原地懊恼哭泣，还是像那个孩子可以继续的拍打那看不见的球，继续的保持前进的步伐？我们也可以选择说，当你看到同伴的球滚远的时候，我们觉得这个事不关己，我自己做得好好的，跟我没关系，他的球掉了是他的事情。甚至呢，我们看到表现不好，我们会说你为什么把球丢掉哈？你为什么要求滚远？在大人的世界，我们可能常常是问责、责备，就是说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做得不好。但是在小孩子世界，我们看到那个踢球的小孩子哈，他悄然的，我们不说伸出手来哈，伸出脚来哈，踢了一脚，就拉了别人一把。所以很多人说，这是在大人的世界里面，特别是工作了之后，很多时候就看不到这样的场景，但小孩子给我们上了一课。所以如果没有他的踢球踢那一脚哈，可能这场篮球这个表演赛哈，可能大家觉得动作很整齐啊，这个很好，但是就是因为有这样，在人看来是不完美的，但是因着他们的团队协作，彼此的配搭，彼此能够包容，才能赢得了大家的掌声。我们来看最后一点，就是全然更新的生命与见证。那么这个是在神迹发生之后哈，这是非常震撼的。那么当他可以行走了之后，他就跳起来站着又行走，同他们进了圣殿。所以大家看一下这个顺序的变化是什么呢？就是以前这个人在哪里啊？在圣殿的外面，但是现在他怎么样？进了圣殿里面，原来因为身体的原因没有办法进到圣殿里去，但现在呢，他进了圣殿里面。原来他是怎么样？是坐在那边的，或者是躺在那边的，但是现在他是怎么样？跳着、站着又行走，去赞美神。原来可能是被社会所隔离的，但现在呢，他同他们走在一起。所以你看到百姓看见他行走呢，就怎么样，就去赞美神，因为知道说这个人怎么样，太熟悉他了，认得他，就是那素常坐在殿美门口求周济的那个人，就因为这个事情，他们就觉得非常的惊讶。所以弟兄姐妹，耶稣的名所带来的医治，从来都不只是身体上的修复。我们看到这个人，他不仅进了圣殿，不仅可以行走，他还可以怎么样？可以进到圣殿里面，和他们一起在圣殿里面去敬拜神。所以在旧约的观念里面，那么残疾的哈，那残疾人往往是跟圣殿是隔绝的，但是现在这个人他身体好了，所以他可以归队了，他可以成为在圣殿里面敬拜的一位弟兄了。因此我们看到这个场景是很美的，他走着跳着赞美神。你可以想象弟兄姐妹在圣殿那个场景在那样一个场合哈，看到这样的场景，那是犹太人非常严肃非常庄重的地方，大家都是规规矩矩的走路的，但是这个人不一样，他跳着然后又赞美神。你可以想象他做一些动作哈等等，哇，这种喜乐是怎么样？是由心发出的。所以弟兄姐妹，你看到这个时候不是别人跟他说的，彼得、约翰有没有跟他讲说你今天你可以暂停的行走了，所以你起来要去赞美神，有没有？没有，他起来就自发的，他就说就高兴的，从内心有这份感动，他就走着跳着要去赞美神。所以敬拜神，弟兄姐妹，从来不是别人告诉你说你要有内心的敬拜，你要欢呼雀跃的去敬拜，而是当他真正的得了神的恩典，真正的被触动之后，那么这个时候从灵魂深处的这种爆发哈，他就是要走着跳着这样去赞美神。那么我们也看到这成为一个最有力的一个见证，因为彼得他的讲道要在后面十一节才开始哈，在彼得的讲道之前就先来了一个神迹哈，让大家看到说哇，这简直是太让人不可思议了哈。 让人感觉到非常的震撼。那弟兄姐妹，我们也看到在这里面哈，我们的信仰是坐着的呢，还是走着跳着的呢？当然我不是鼓励大家说我们聚会的时候大家随意跑动哈，大家又蹦又跳哈，不是这样的哈。我的意思分享是说，我们的心灵状态到底是怎样的，是坐着的还是走着和跳着的？什么意思呢？心灵的状态就是，可能很多基督徒我们信主很多年，我们对罪已经没有反，对罪没有痛悔了，对恩典已经没有感动了，我们的信仰仿佛也变得沉闷了。那就像那个乞丐哈，如果没有被医治的话，他每一天都只是坐在那个门口，在门口一样哈。那如果你真的知道弟兄姐妹，你是被耶稣从死亡线拉回来的，是耶稣拯救了你，我相信弟兄姐妹，你会，你的生命会充满活力，会起来要赞美神。所以我们看到在神面前，我们思想一下，我们上一次感恩神给我们恩典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呢？我们上一次为我们的罪在神面前痛悔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呢？我盼望主让我们起初的爱心能够被神所恢复，让我们的信仰能够是活泼的，是有生命力的。同样我们也看到这个瘸腿的人，当他得了医治之后，他得了这个恩典，他没有就离开，他没有就去享受世间的宴乐，他也没有把荣耀归给彼得和约翰，他知道他们医治了自己啊，是彼得约翰医治的，但是我们也看到是神的作为。所以他就生命被改变之后，他第一个反应就是什么？就是去敬拜和赞美，因为他知道这一切都是神给他的恩典。那么另外呢，我们也要看到说，这个人他这样做的时候，周围的人都已经认得他，都知道他。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在信仰生活当中，我们能不能有这样的见证呢？我们的家人、我们的同事、我们的老同学也都是认得我们的，可能说我们信主很多年，但是我们还是老样子，还是老脾气，我们还是那个样子。像我一开始在开始前跟大家说的哈，很多人跨年说你不要以为你2026年会怎么样哈，可能跟2025年还是一个样啊，所以跨年不要看得那么重了哈。那很多时候你还是那个老样子，当我们传福音给别人的时候，很多时候就显得很苍白无力的，因为他们认得你之前是什么样，看到你信了耶稣之后还是那个样。所以盼望主帮助我们，为什么我常常跟大家说心意更新而变化，就是盼望我们在言语、行为和心思意念上，你的爱好上等等，有很多方面都有不同，都有更新，都有改变。所以最近我也一直在挣扎一件事情哈，我也一直在祷告，我也不知道我是不是可以在我们执事会啊、我们在会友大会上哈，可以跟大家有一点分享，在过往侍奉当中的我的一些心得哈，这些年啊跟大家在一起服侍，所以最近我一直特别有这个感触哈，我想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在我最早来这边的时候哈，我2019年2月份，很快要7年了哈。2019年2月份来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就有这样的感触，但是那个时候我觉得可能跟大家分享还不是特别的合适。那我盼望我还继续会祷告，我盼望能够在我们会友大会上，我们选举完执事之后，让大家有一点我的感触哈。和大家有一点分享，能够看到说弟兄姐妹，我们心态有改变，想法有改变，眼光有改变，你看人才会不再一样。很多时候我们就觉得说很多年都是这样的，很多教会都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就会有这个条条框框在这边，我们看别人，我们的想法等等，也就是这样的。但是在1-2年前，我听到一种说法哈，所以我就 我在考虑哈，要不到时候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因为我一直有一个有一点顾虑是什么呢？我记得我说我2019年来的时候，那时候我去参加中信我们有一个祷告会哈，那个时候江牧师还是中信的总干事，刘牧师还在乐城牧会啊，还有昌恒，我们四个人一起祷告，所以那个时候就有一个这样的感触在我心里，然后分享的时候我就分享了哈。当时刘牧师说要不请江牧师啊，因为江牧师在我们当中是德高望重的哈，请江牧师在我们教会来分享一下这个事情。然后我忘了江牧师当时是什么表情或什么样哈，然后江牧师就说可以要我自己来分享哈。当他话音刚落呢，刘牧师说我忘了原话怎么说哈，就是说如果我分享的话，那这个后果很严重啊。所以我想那可能外勤讲员分享会是比较好的，但这么多年的外勤讲员没有讲到这个问题。当然我每次跟外勤讲员去沟通信息的时候，我从来不会告诉他们说哎，我们教会需要什么样的信息，你讲这个信息，我那个时候不会，在以后我也不会，我都是让他们凭自己的感动去分享，谁给他们神带领他们就分享什么样的信息，我从来没有跟他们说你应该讲什么样的信息，我们教会有什么样的属灵的光景等等怎么样，没有，所以都没有。那过往也在以后的日子里面也不会有。但我盼望呢，我可能分享的时候可能并不是很多人都会认同这个观点，但不管怎样呢，我想就像我们的孩子一样，弟兄姐妹，你说我们自己家的孩子谁会说我们自己家孩子不好呢？外人一般都会说你的孩子好，但谁会管教你的孩子呢？正常来说谁会啊？只有自己的父母。别人都会说你家孩子有很多优点，你家孩子多好，你家孩子很棒。但我后来想想，所以我最近一直在挣扎，一直在想这个事情，就很多时候弟兄姐妹，只有我们自己的家长才会真正的认真的去管教批评，告诉孩子哪点做的不对，你需要有改正，需要有改变，只有自己的父母会讲。所以我从那一刻起我就知道了，我说我不把这个想法寄托在外勤讲员身上，而是放在本堂牧者的身上。既然神带领我在这边服侍，我就要跟大家分享一些什么样的想法，我们需要有一点调整，要不然我们就觉得说这个是很正常的吧，这个就是这样的嘛，就习惯了嘛。但弟兄姐妹，当我们知道说这个是需要有点调整的时候，不代表说我今天讲完之后明天就有改变，不会的。这是一种教会文化，教会文化弟兄姐妹就像一个墙，前面放了一些棉花，你踢了一脚是软绵绵的，是没有办法立刻就改变的。但是我要跟弟兄姐妹分享的是，我最近一两年跟大家接触，我越来越感受到弟兄姐妹的变化很大。大家因着讲台的信息，大家会有一些想法、心态、眼光、话语会有一些转变。可能原来我们讲话是很犀利的，但是因着神的话语让我们知道我们生命要被调整，所以我们讲话就变得很温柔了。原来讲话我们是很严厉的，但现在我们讲话呢可能变得很柔和了。原来我们看人的眼光是很可能不是非常友善的，但是因着主的话语，因着我们愿意在神面前被改变，我们说眼光里带着爱，带着鼓励。弟兄姐妹，我们只有这样，在神的面前我们彼此才能成为彼此的祝福。如果我不分享的话，我可能过一年两年三年或者再分享，但是不知道，我还有两周的时间。盼望主帮助我们在神家这个大家庭里面，我们能够知道说哪些是需要我们要追求的那个目标，哪些是我们要改变。可能我们信主的年数都非常非常多，非常非常长，我们可能都觉得说已经就这样了。但是我常常挣扎的是，我说我不去分享这个，但是我又觉得说我在神面前又心里非常的不安。所以盼望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主的话语上扎根，有更新，有改变。改变慢不重要，最重要的是我们知道说那个观念、那个想法 是需要调整的。如果你不觉得那个需要调整的，弟兄姐妹，一辈子到见主面的那一天，你都不会有改变。慢一点没关系，重要的是有调整、有更新、有改变才好。所以我们彼此代祷，盼望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成为合主心意的儿女。我们用这个祷告词来祷告，来，预备起。
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承认很多时候我们就像坐在鬼门口的人，习惯了软弱，也习惯了只求地上的金钱，求主赦免我们的小性。今天我们不再满足于维持现状，求你伸出大能的手拉我们一把，让我们奉你的名从软弱中站起来，愿我们的生命不再瘫痪，而是走着跳着成为你荣耀的见证。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